谢谢副主席，我也感谢各位代表支持工作的重点，它侧重的是儿童和后代人的权利和福祉。我也欢迎不同代表团介绍的好的做法，以及提出的好的问题。我现在来解答这些问题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总体的谈几点意见。一，我想这个报告走出二十号会池，我计划搞出好的实践政策概述，与成员国有关。另外还会设计一些小册子，提供给实地的留官方来实施其中的建议。我们还组织一次场外活动，这是2点24号会议室，我请各位代表参加这次活动。现在很快的谈一下一些具体问题，我欢迎双边继续交流，我今天明天都会在场边与你们接触。昨天立陶宛代表一些成员国提了问题，也就是怎样最好确保儿童参与。我认为起点是信息，儿童要获取充分的信息，不是虚假信息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要创造有利环境和机构，让儿童可以参与，这很重要。至少有三位代表，可能有四位代表提到关键，欧盟、罗马教廷、联合王国、俄罗斯。今天我想一起谈谈你们的关切，这是涉及到儿童和后代的侧重点是否包括非人类。我想对这些关切一起解答。首先在报告中，我有意识地区分人权和权利。我在提到后代要包括非人类的时候，我指的是权利，而不是人，是不是人权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在各个地区涉及到自然的权利，这已经日益得到认可。几个国家包括拉美、厄瓜多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有宪法对此做规定，由法院立法承认河流、冰川、高山的权利，像新西兰、南亚有这样的做法。所以在各个地区有这种做法，即自然有权利获得保护。第三点，人类不能独立生存，要生存需要植物、整个生态系统，这也是我要推进的做法。卢森堡问到人权的作用，我简要的暗示了这一点，我认为这能发挥重要作用，无论是针对儿童还是后代都是如此。他们可以是独立的，经常他们是独立的，像巴黎原则提到，如果是独立的话，他能够代表后代，他们可以反映供政府考虑的建议，因为这些建议经常被忽视。那么针对巴拿马的问题，提出的发展权治理怎样考虑儿童权利，我认为没有具体侧重儿童，但是15条有项规定谈到边缘化、脆弱群体、个人，这里提到因素，所以这点有相关性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具体侧重儿童。奥格多尔问到用什么战略实现儿童发展权，我在报告中强调了五大支柱，根据最佳实践，这是几位代表介绍的，可以加强它，这也是今后愿意做的一些工作。我想汇编这些好的实践用于全球同行学习。联合王国代表问到 一点关切。是否有例子？这是一点关切。是否有例子让儿童参与政策制定？我请您看报告的48段，这里有具体的例子。当然，因为次数有限，我不能够走得更深，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时间点在我的网站上，因为很多代表在文件中提到这种实践，我希望能够发扬这些好的实践。巴拉圭提到发展权的集体方面，我报告中简要提到，这是实施从发展权角度来看儿童权治理的好处。我没有说要替代要用宣言替代儿童权公约，我未这样做。儿童权利公约是基础文件，我们可以带来的价值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好处是集体方面，儿童可以集体谈判讨价还价，这是针对影响他们的问题。欺骗就是一个例子，新技术的演变会影响儿童，这也是集体挑战。那么在提到干净健康可持续环境权，这也有集体方面，所以它也具有相关性。俄罗斯代表提到一些建议，正义的理念，怎样让儿童参与，怎样让未成年儿童参与谈判协议。这个桥已经过了，儿童权利公约具体谈到各个方面，重要的是要创造考虑儿童有利于儿童的条件。我们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，造成儿童排外，是成年人父母让他们排外，儿童能发挥作用，他们的父母照料人等等都发挥作用，要合作做出好的相关决定。最后孟加拉问到怎样让后代代表参与进来，我在报告中简要提到各国的例子，有欧洲还有新西兰的例子，他们任命专员或部长代表后代，还有是国家人权机构能够成为后代的监护人。我们要有创新来解决代表的问题，还有民间组织也可以成为后代的代表。谢谢，感谢您。